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有一次的机会一起来研读上帝的话。读经的进度我们这个礼拜只有到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但是因为十二月份都是布道月，大概讲员不会讲罗马书，所以我今天会稍微讲比较多一点点。好，如果你看罗马书的话，第一章到第八章，上帝已经把他的主权，把他福音的信息都已经讲清楚了。都已经把福音的信息讲清楚了。人靠着与圣灵内住，我们可以经历生命的改变。这些都讲清楚了。但是罗马书继续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三章的信息，然后好像在讲以色列，跟以色列有关的事情，好像在讲跟以色列有关的事情，那我们都会觉得不对，应该从第八章，当他讲到没有什么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的时候，应该到十二章去啊。所以弟兄们，我劝你们要将身体献上。但是他在谈要将身体献上之前呢，讲了第九章、第十章、十一章。讲第九章、十章、十一章我给他的题目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特别是跟以色列的前途有关，那到底保罗他要表达什么呢？其实他要表达的是这三章你可以看到保罗他流露出他对以色列人的感情。第九章第一节他这样说，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良心，有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有两个见证，一个是他的良心是被上帝洁净的良心，另外一个是圣灵，有他的良心，有他的圣灵。什么时候你讲话会讲说我现在要讲的话有圣灵来做见证，有神来做见证，有我的良心做见证。可见呢，下面要讲的是他很重要的。他提到什么事呢？我为我的弟兄，我的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盼望以色列人可以明白福音。十章一节也说就是以色列人的得救是保罗所盼望所关切的。甚至于十一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神没有弃绝以色列人，到了时候以色列人要全家归主。让我们就想到，到底在上帝永恒计划当中，以色列人的角色是什么呢？以色列人的意义是什么呢？那我们看到谈到福音，自然就会想到以色列的结局。为什么以前是他们是信上帝的，以前他们是信靠主的，以前是信靠主的，为什么现在以色列人信主的人是这么少？特别是他们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现在不接受耶稣，反对耶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保罗说，他有他绝对的拣选的主权。虽然以色列人，他们原来那个诸约、荣耀、律法，上帝有旧约，上帝有整个的以色列历史跟他们同在，但是保罗要说，请问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全部都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不是全部都以色列人不是，最少亚伯拉罕的有两个很有名的儿子，对不对？一个是谁？以实玛利。一个是谁？以撒。以撒的后代才是以色列人嘛。以实玛利是不是？不是。甚至于他后来又结婚，又生了很多孩子，那些人是不是在救恩的里头？不是。 就算从以撒，以撒生了双胞胎，对不对？生了以扫跟雅各。请问是不是从以扫生的都是上帝的，都是以色列民，都是上帝的选民？不是啊，对不对？只有谁？只有雅各嘛。双胞胎生的时候，上帝就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就已经说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上帝拣选谁？拣选雅各。雅各比较好吗？没有哎。所以他要说，是上帝拣选的主权，是上帝拣选的主权，不是因为雅各他生出来他已经表现得非常好，所以上帝说，不错不错，我拣选你成为我的代表，以色列的代表。没有，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分出来，还在妈妈肚子里头的时候，上帝拣选的主权就已经存在了。甚至于他用了一句话，上帝兴起法老，特别在他身上，其实有一个目的是要怎么样，彰显上帝的荣耀。你说这句话，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句话最开始讲的是针对谁？针对法老。法老，上帝使法老的心怎么样？刚硬。上帝在埃及行了十个灾，每一个灾都不是埃及的术士、埃及的神明可以行的。甚至于法老多次说，耶和华神是什么？是真神，是创造宇宙的神。但是法老有没有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一直到第十灾之后才让他们出去，对不对？为什么？上帝使法老的心刚硬，要让上帝的荣耀在法老的身上可以彰显出来。所以当我们认识上帝的主权之后，好，然后上帝的主权，上帝有拣选责任，那人呢？人有没有责任？有。讲最多预定论的人是保罗，但是传福音传的最努力的人是保罗。有人说啊，我会不会成为基督徒？上帝早就在创立世界以前拣选我了，所以上帝自然会把那些人带到教会来，他会到会信主，会从带进来的。我们不要努力传福音，这样对不对？错。保罗是一个讲预定论最多的，但是他是一个最努力传福音的。他要努力去传福音，把上帝的选民怎么样显露出来。你怎么知道那个是上帝人拣选的人？如果你不传福音，如果你不努力的跟他讲福音，他也许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没有机会可以认识上帝。所以人有没有责任？有。就算我儿子生在基督教家庭，他要不要信耶稣？爸爸不会说你不信耶稣不可以哦，一定要信耶稣，还是要他自己做决定，对不对？人要自己选择怎么样，要不要接受这个信仰。人要选择什么？要不要让这个信仰成为你的信仰。生在基督教家庭不代表你就是真正的基督徒，对不对？上帝，我只有儿子没有孙子。我爸爸是传道啊，我爸爸是牧师，我爸爸叫天父叫父亲，那我是我爸爸的儿子，所以我应该叫天父叫什么啊？天公哦。圣经从来没有天公这个字嘛，只有父。 就每一个人要自己抉择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就在谈这个问题，神有绝对的拣选的权利，但是人有没有权责任呢？人有接受，人有悔改，人有要相信的责任，人有接受相信的责任。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主题。好，我们往下。好，所以保罗一开始说，我下面要讲的没有是用我的良心，而且我不说谎也不夸大，有圣灵做见证，我下面要讲的这些事是很重要的。虽然是关于犹太人的信主，但是呢更关于什么？上帝永恒的主权。好，我们下一页。好，再下一页。好，再下。好，这我们刚刚都讲过啊，神让法老的心刚硬。好，再下一页。好了，来到保罗的辩论思路的一个第十九节，第九章十九节，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可以抗拒他的旨意呢？既然哦，上帝拣选的主权能不能改变？不能。那谁会成为上帝的儿女？是不是上帝早就已经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拣选好了？那今天我没有信耶稣，是不是我的责任？这个保罗就提出，有人就提出这个质疑，我今天没有办法信耶稣，都怪上帝事先没有先拣选我。如果上帝早就拣选我的话，我一定可以成为基督徒的。我没有接受是因为上帝没有拣选啊，这不公平，不公平。我已经被好像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被上帝怎么样，没有打勾，没勾到我了啊，不公平。保罗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要讲匠人，一个那个做陶匠的人，他可以选择一块泥巴做贵重的器皿，也可以选择一块泥巴做卑贱的器皿。他可以选择啊，这块泥巴做成一个花瓶，漂亮的花瓶，可不可以？可以。我可不可以选择这块泥巴做尿壶？可不可以？泥巴可不可以说抗议，我不要做尿壶？不能啊，不能啊，不能。好，其实上帝他的预定是说，从他预知的角度，他就早就知道这个人将来有一天会成为基督徒，但是并不代表什么，上帝在整个的他的历史当中从来没有给他机会去听到福音，对不对？虽然我们每一个人会成为基督徒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但是并不代表我们这一生我们没有机会，或者我们不肯，就是永远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不是的，我们都有机会。像我的岳母，她十几岁在湖南的乡下自己走到山岗上面，对着天，她说对着天，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他的人生，他不知道他的什么，但是他有一个盼望，他想要离开这个乡下，要离开家。他没想到他的阿姨，就是我岳母的啊，就是去说对他的妈妈说，你的孩子太多，生活太重担太重了，我领养一个，我把他带到台湾去好不好？这么多小孩，一带带谁？就带我岳母。 就来到台湾，来到台湾就信了耶稣。哎，这是一个拣选的恩典，对不对？我爸爸从那个陕西乡下，很乡下的地方，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当兵抽签要当兵，一抽到他了，本来应该是抽到我大伯的小孩，那我爸说好了好了，他不要去，他刚刚结婚不要去，我去，他就去，没想到一去就来到台湾，他也没想到说，他以为去几年就回来了嘛，来到台湾想家，发了神经病，结果在精神病院，人家向他传福音，信了主。他回到家乡，对着所有的那些还认识他的乡民，还有不认识他的那些后代，他只讲一句话：我这一生，上帝的恩典何其大！被他带到台湾来，有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有，但是有些人怎么样？拒绝，有些人怎么样？接受。在我们的一生当中，罗马书一开始就说，在我们心里有几样事情可以让我们明白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第一个事情是什么？人的良心，人的良心会知道善恶。第二个，从大自然，神所创造的大自然，你会知道有一位创造的主，这个世界不是那么巧妙，就是突然出现，突然哇，这些星球就出现，有一位创造主。更重要的是，上帝透过圣经亲自启示他自己，透过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道成肉身。所以保罗在这说，虽然现在犹太人信主的事情还是那个少数，这个在圣经当中早就已经说过了，以色列信主不过是余数，好，不过是余数。但有些人，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到了第十章，他就告诉你说，上帝有绝对拣选的权利，但是人呢？人有绝对要对福音有反应的责任。你不可以说我没有信耶稣是上帝没勾我，不，好，那我们来看啊，他怎么样来谈到人的责任呢？好，我们往下一页。以色列人不信是因为他们对耶稣基督的反对，他们认为一个弥赛亚君王是应该骑着白马带领军队，征服罗马帝国，是一个军事上强权。但是耶稣怎么进耶路撒冷的？骑驴驹。白马比较帅还是驴驹？大将军应该骑什么？大君王应该骑什么？耶稣骑个驴驹，不太像。他最后还死在十字架上，死了。君王应该是那个弥赛亚，应该是得胜的君王，不会死的。上帝怎么？所以他们服侍上帝，用他们的热心，但是呢，没有按照真实事，没有按照真实事，以至于他们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好，然后我们再看下一个。好，首先他就引用摩西的话，摩西的话说：好，谁，你们心里不要说谁要升上天上，就是要领下基督，谁要下到阴间去，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啊，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这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啊，第五节也说，摩西写着说，人若出于那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唯有出于信心的意义如此说，你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心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虽然摩西说我们可以遵行律法啊，遵行律法称义，但是有多少人摸着自己的良心说，我从小到大我都是遵照上帝的律法，都遵照我的良心，都没有违背我的良心。哎呀，最少我不敢啊，我都是凭良心做事。但是常常没有做到嘛，以至于罗马书说什么，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如果我们要靠着我们的行为，靠着我们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是不可能的。你不要以为，哎，是我的功劳，我到天上把基督领下来，我到地狱把基督领上来，不是你的功劳，是耶稣基督做的，是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道理在哪里？在你的心里，在你的口里。以至于他说了这么一句话，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如果你有圣经，请你翻到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第十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哈。啊，预备，请。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好，这天告诉我们说，信耶稣的方式不是靠你的行为，是靠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可以承认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好，因为啊，这一句话是犹太人的对仗句，对仗句就是有上联下联的。好，那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那意思说相信跟怎么样承认是一件事情，相信跟承认是一件事情，称义跟得救是一件事情，称义跟得救是一件事情。那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需要怎么样，当你明白耶稣基督的道理的时候，你需要怎么样，口里承认我相信耶稣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来到地上，为我的罪死了，也为我复活啊！口里呢我要承认。你知道对罗马时代的基督徒而言，他们只能称凯撒皇帝是主是王，称其他的人是主是王，他的下场是什么吗？就是那个罗马的斗兽场，就是那个倒钉十字架，就是被关在监狱里头。所以当他们要承认耶稣是主的时候，其实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并不是说啊，我随便承认，我到底有没有真正相信，没有。承认跟相信是一件事情，是同时的。那得救跟称义也是同时的。那这地方说，你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必得救。哇，这个道理真简单。那就有人来问了。好，我们看下一页。以色列人不信的理由是什么？他们没有听到福音。所以他后面就说了一段话哈。好，第十四节我来念。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么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听呢？若没有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 何等佳美。那有人就抗议了，我没有办法相信，我没办法相信是因为什么？我没有听过，我没有人跟我传，没有人跟我传，我怎么求呢？我怎么相信呢？所以保罗就说，那传福音报喜信的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需要的是什么？需要是有人去传，有人去传，有人去传。没有错，上帝的拣选的主权是100%的，但是我们这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要有一个责任，就是我们去传，去传，让别人能够有听到的机会，让别人有能够听闻的机会，以至于他能够自己做一个抉择，我要不要相信，我要不要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下午开始，我们连着三周，我们连着三周，中午你在教会用完餐，12:40，我们在一楼的副堂集合，一楼的副堂集合。我们教会圣诞节印了一些的单张，我们需要向我们周围的这个邻居们发送福音单张。我们有3个礼拜的时间，大概就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向我们周围的朋友邀请他们来参加聚会。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设立了教会，在这里50-60年啊，以前可能有一段时间不在这里，但在这里50几年。请问如果我们把这周围方圆画一个界限，我们的责任区你觉得我们应该画到哪里？这边画到哪里啊？画到中山路爱河哦，你的信心比较大。我们先画到中山路好了，中山路这边你要画到哪里啊？复兴路，好，我们随便画到复兴路这边你要画到哪里？建国路，好，建国路这边你要画到哪里？中正路，好。请问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有几户弟兄姊妹？几户？有了，我们家了，还有徐叔家了，我们有几户？我们有几户？你觉得到天上去上帝要问我们什么？那些左邻右舍你们传了没有？去年我们在后面巷子发单张，卢姐就一家一户去邀请，那后面那户有一个阿上，有个阿嬷，应该是阿嬷，他说啊，告回抵押问会当去哦，教会在那里，我们可以随便去哦。请问可不可以随便来？他们都认为教会在这里很漂亮很大，但是那个不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哎，那个不是我们能去的地方哎。对，就在你自己我们自己画的范围当中，有几户基督徒嘛？有几户？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观念也许会认为说，去教会弄爱穿水水哎，爱穿西装才能进去的。我们没有啦。他们也许会把孩子送来参加周末营，但是他们的家长不会踏进教会，也不会跟我们坐在一起的。弟兄姊妹，是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就拿着我们的已经印好的单张，就说邀请他 邀请他，十二月份我们有好几次的聚会，邀请你来，邀请你来。好，哎，我们下午出去千万不要没看到人都塞信箱哈，因为最近选举那个宣传单很多，他会整个这样拿出来就往垃圾堆一丢，对不对？求神帮助我们，没有错，上帝有绝对拣选的主权，但是保罗说他们要信，要有人传啊，谁是愿意出去传的？同样的，跟你住在同一栋大楼里头的人，跟你住在一起的左邻右舍，你们可能住了二三十年，那个人从来不知道，哦，你是基督徒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因为你从来没跟人家讲过嘛，你也没从来没有当面邀请过他，请他来教会嘛。保罗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责任，出去传，出去传。更有趣的是，保罗在这里引用以赛亚书的话，他要告诉我们，早在八百多年以前，哦，保罗写的时候就八百多年，我们现在要两千八百多年以前，上帝透过以赛亚书就说了，说什么？我们所传的福音有谁信呢？哎，你不要说，我出去传福音都没人信，甚至有人都反对我，所以我不要出去，出去了都受羞辱，所以我不要去。哎，保罗从来没有说，因为我们会受羞辱，所以我们都不要去。保罗反而说什么？就是因早早就告诉你们了，先知就说了，一定会受羞辱的，一定不会有人听的。然后人，我们的责任就是去，去，去。求上帝帮助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第十一章他讲什么？上帝既然不爱惜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从那个橄榄树的枝子上把它摘下来，把我们这些原来不是以色列人的，原来不是信上帝的这些人怎么样插在这个枝子上面，得到这个枝子的肥嫩的肥枝，我们可以长大成熟，可以结果子。神不爱惜以色列人，把以色列人摘下来，如果我们拒绝福音，如果我们没有听顺服上帝，上帝会不会把我们从这个枝子上也摘下来？求神怜悯我们，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要知道上帝有恩典，但是我们不要在这恩典当中怎么样，做一个白占恩典的人嘛，不要做一个只知道享受恩典不知道上帝心意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怎么样去拒绝。哎，早期的传道人出去传福音，像那个圣光神学院周院长的爸爸妈妈，他们说他们新婚啊，出去传福音，穿着最漂亮的他们结婚的唯一的那一套西装，还有那套漂亮的洋装出去传福音，到人家的镇上被人家怎么样泼屎泼粪，然后最漂亮的那一套衣服毁了，结婚的那套毁了，他们有没有从福音的战场上退下来？没有，继续在五谷那边传福音。求上帝帮助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因为被拒绝，被说一些风凉话，我们就退却。求神给我们一颗坚固的心，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你为何拣选我，你为何拣选我。
你为何从万人中拣选我做你儿女，你使我过关那么多。神之爱竟然领导我，我愿歌颂赞美主名，求主怜作起，求主怜悯大有多，使我喜思
祷告，主啊， 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既然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赦免了我们的罪，你洗净了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从万人中拣选我们，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但是主啊，还有许多上帝的子民在外头，他们没有办法进到你的家里头来。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有勇气为主而活，彰显主的荣耀，能够出去邀请他们进到教会，进到神的家，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福音，能够接受福音。主啊，这是我们的责任，求你帮助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坐。